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先知书。那么这一次先知书呢，我们会分上下两次呢，两个部分来讲授。目前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先知书第一，先知书一的部分。那么我们过去呢探讨了许多书卷啊，我们谈到了俄巴底亚，谈到了约珥，谈到了约拿、阿摩斯、何西阿啊、弥迦等等。那么盼望呢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帮助您在每一卷书呢，至少我们能够学习过以后啊，对各卷书的要义还有一些神学思想呢，能够有一些的认识。我想这是我们上课的目的哈。当然有一些经文呢，我们只能够概略性的做一些讲解，我们并没有办法逐章逐节的来讲论。当然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您在课余的时间呢，你有兴趣可以自己选定一卷书呢，当做自己的研经哈，那么可以来好好的来认识先知书。那么当然先知书我们过去提到有一些的原则，特别是先知书的主题，先知的信息围绕的中心呢，那么如果能够抓住这些重点呢，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那么另外我们过去也提到先知书有很多关于先知的预言，那么先知的预言呢，包括了过去的好，包括在当时应验的，当然也包括在将来。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呢，过去我们提到有很多关于这个米赛亚的预告，那么这个是在先知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论述。所以这一点呢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落掉了。好，那么以上呢这是我们过去所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继续啊，要完成还有一点点弥迦书的课程的内容，也愿主带领我们呢在今天一样有好的学习。在还没有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带着感恩的心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在圣灵的面前谦卑的受教。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还是要谈弥迦书啊。那么我们稍稍再来回复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谈的哈，弥迦书它是三部分的信息。弥迦书的经文呢有三部分的信息，我们谈到了这个按照它的内容呢，我们来看第一章到第二章呢是宣告，这个大声的哀嚎是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那么第二篇呢就是开始第三章开始啊，就宣告这个当时国内的领袖啊，假先知哈、啊，假领袖他们的一些罪状。那么第四章开始，第五章可以说是弥迦书中间的一个插段。上次我们谈到呢，这是一个关于米赛亚的一个盼望，一个救恩的盼望，救恩的盼望。那么到了第六章开始呢，又回到先知的一个呼吁，先知呼吁百姓呢，劝勉他们要悔改，并且呢要盼望将来的拯救和救恩。那么同样先知呢，先知这个所宣讲的预言呢，成为一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是弥迦书的一个特色。那么先知啊所宣讲的预言成为历史的事实，那么这一点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哈。那么在先知的时代呢，随着历史的演进发展，那么在弥迦书中间有许多的预言呢就已经应验。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呢，我们看第一段，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那么先知在这里呢，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结果，一个审判的结果。那么这个预言呢，事实上在这个主前七百多年呢，亚述帝国的的确确就把以色列给灭亡，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是讲到以色列的灭亡，所以先知的预言呢，在当时就已经应验了。在旧约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撒玛利亚是亡于亚述帝国。那么另外呢，就是耶路撒冷关于犹大还有圣殿被毁的预言，我们看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你看三章十二节，这里谈到雅各家啊，以色列的官长，这是讲到犹大了。他说以人血这个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那么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的罪以后，先知就预言，他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那么这些经文是很清楚地描述了耶路撒冷这个圣殿被毁的一个情形。那么事实上在第七章第十三节也说到，第七章也说到，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那么这地就是讲到耶路撒冷还有圣殿被毁的预言。那么这个预言呢，在弥迦书里面，在历史也告诉我们，在当时就已经应验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预言，就是弥迦书里面的预言到百姓啊要流亡到巴比伦，百姓要流亡到巴比伦这个预言。那么我们看弥迦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锡安的民呐，你们要疼痛劬劳，仿佛产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往田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拯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这是讲到当时这个选民巴比伦要流亡啊，百姓要流亡到巴比伦。好，百姓要流亡到巴比伦，但是不单单是讲到流亡到巴比伦，同样呢，第四方面，好，这是选民从被掳之处归回的预言呢，也应验了。这个选民从被掳归回之处被掳之处归回，这是被掳归回的一个预言也应验了。那么这个应验在哪里呢？我们也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好，第一节到第八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好，然后这个经文我们就请弟兄姐妹把这个经文抄下来。那么我们看第六节，时间的关系我们缩短，我们读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呐，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那么这个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就是讲到很清楚，就是说到将来这些被掳的百姓，这些神的选民呢，他们要再一次从被掳之地归回了。他说啊，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余剩之民。那么这个余剩之民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先知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就是余民的神学，或者说我们说是一个余种的神学。那么这个我们在以后会有时间呢，会特别提到什么是余民，剩余的百姓，这个神学的意义所代表的意思。那么这是第四方面，选民呢从被掳之处归回。另外我们看第七章十一节，这里也提到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你看很清楚啊，这里先知就预言他们的回归了。然后看第十四节，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用你的杖 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像古时一样。这个巴山和基列都是以色列原来的地方。那么现在先知在这里预告一个信息，就是这些被掳的百姓呢，他们有机会，他们能够重新重回故土。那么另外第五方面呢，在弥迦书里面的一个预言的应验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在弥迦书第五章，我们一定要提到这一节经文，第五章第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者的。那么这段经文弟兄姐妹我们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呢，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应验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来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二章是讲到耶稣基督降生哈，博士来敬拜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在这里呢，圣经马太就记载啊，好，这边讲到说这个希律王听见了，所以他们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那么在第二章第五节啊，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五节，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这节经文，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有先知，这个先知就是指的弥迦，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这个君王在弥迦书里面就很清楚的应验，在这里呢就是特别指到什么呢，指到弥赛亚，弥赛亚君王的降生，生在哪里呢，生在伯特利。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弥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啊重申一个认识，就是弥迦先知所宣讲的预言呢，在历史中确确实实应验。那么关于先知预言的应验呢，我们过去提到一个真先知他所传的信息是一定会应验的，那么圣经中凡是出于神的启示的预言一定会应验。而这个应验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个应验包括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当时代，当时代先知在传信息的时候就预言就应验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历史中间啊，在历史中间神让这个预言应验，比方说以色列人的被掳，以色列人的归回，那么这个时间已经离开弥迦传这个预言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但是这个预言的确在历史的过程中啊，的的确确在历史中也应验了。那么还有一种应验呢，就是讲到末后将来那个应验，而那个应验是讲到弥赛亚的国度，弥赛亚国度的降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历史书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掌握住这一点，这个应验是讲到当时的应验，在历史中的应验，还有在末日弥赛亚荣耀国度来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应验。所以这是我们谈到弥迦书啊，我们过去所谈到的啊。那么另外呢，这个弥迦书啊，我们也要了解一点，就是在信息措辞方面呢，我们可以发现弥迦啊，他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率直，或者说非常粗犷，甚至啊带着一种愤慨，但是让人信服的一个语气。那么弥迦书呢，整卷书啊，它主要斥责、责备人民在道德还有宗教啊宗教方面的恶行，它比较少谈到一些政治的状况。那么弥迦所强调的信息的要点呢，过去我们提过了，这个重点就是真的信仰啊，真的宗教信仰蒙悦纳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宗教永远不是只是看重外在的形式，一个真实的信仰永远着重内在生命的那个实质。所以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这节经文我盼望弟兄姐妹你能够背下来啊。弥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弥迦中间呢非常重要的信息，是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一起学习的。好，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上课。 好，那么盼望我们在学习弥迦书的里面呢，我们真的能够掌握住啊先知所传达信息的一个重点，信息的一个重点。那么弥迦书里面呢，特别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弥迦书啊，在旧约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重要的主题。弥迦书呢，记载了旧约中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神呢，他绝对的主权。耶和华神他绝对的主权，还有在他的主权在人类的生命历史中的一个关系。神的主权和人在人类历史生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关系。那么神对希伯来民族啊，他的原则所显示的一个真理，就是神要透过以色列的百姓啊，来向列国表明他是真神，也在列国中施展他的全能，施展他的全能，特别是对以色列家。所以他特别说到是以色列家，特别说到这个雅各家。那么这是讲到一种神和人的以色列民的这种特别的一个特殊的关系。那弟兄姐妹，从旧约中间你可以看见，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呢，神对摩西，神借着摩西就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从地上的万族拣选以色列人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以色列的百姓在这个地上为耶和华神来做见证。那么这个原则在圣经中是不改变的。所以耶和华神呢，他有对以色列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主权呢，而且他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在人生命中历史中掌权。那么神要透过这些以色列的百姓，神的选民，来向列国表明他是真神。特别是在旷野的经历啊，我想在旷野的时代，周围有很多的列邦，迦南有很多的神迹，他们都在看一件事情，他们看看这些以色列民，这些好像乌合之众离开埃及以后，他们如何能够生存下来。但是神在旷野用玛纳，用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那么叫这些外邦也看见耶和华神是明明与他们同在。所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是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重要生活的一个伦理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是神的同在，神要透过他们来向列国表明他是真神，也在列国中要施展他的全能。那么神的同在有一个原则，就是以色列人要听从，要顺服。只要以色列人肯听从神的主权，顺服神的主权，那么他神呢，就可以神的能力，神的全能就可以透过以色列的百姓呢来彰显出来，来彰显出来。那么这是先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啊，神的全能可以透过他们来彰显出来。那么弥迦呢，在先知书里面同样也揭露了假先知和假领导的面目。为什么先知在这里这么责备假领导、假先知？我想就是这个原因。那人间一切的权柄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在第三章啊，他先知就斥责这些作恶的领袖。那么第五章呢，第三章不单单是谈到作恶的领袖，也强调了那些假先知哈。那么同样在第五章呢，他也谈到了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是什么，一个真正的一个领袖。他强调如果领袖带领百姓陷在罪恶中间的话，他必定不能够逃脱刑罚。那么弥迦呢提到了一个真正的领袖是什么。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我们看第三章的十一节，这里说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诲，先知为营前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一种骄傲，以为神与他们同在，但是他们却那里以人血建立锡安，这个罪孽建造耶路撒冷。但是在第五章讲到一个真领袖，特别是讲到弥赛亚的时候，这边提到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的名的威严，牧养他们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那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其实弟兄姐妹，你看见没有，一个领袖啊，一个真正的领袖所带出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呢，在弥迦书里面除了谈到这个领袖以外啊，那么弥迦书有一些的一个意义呢，是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谜，神的山将被建立，旧约中预言中最被人熟悉的，在第四章我们也提到了，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啊必被建立，万民啊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吧。那么这是讲到一个救恩对万民的一个应许。那么弟兄姐妹，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是想到说，哎呀，这个先知书只是跟以色列人说的，这个审判责备还有预言，这些都是跟以色列人说的，这些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有关系。错了，其实在先知书里面传达的一个信息，今天特别是关于未来末世弥赛亚的一个盼望，我想这个应许是关乎万民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登山离世复活升天以后，以先呢，他对门徒的吩咐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什么？给万民听。这个万民呢，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万族万邦，也就是说这个万民不是指的这个 people 啊，英文叫 people， 不是指的人民呢，不是指的以色列民，这个原来的意思是指的 nation， 是指的 race，就是这个字是指的这个族群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狭隘的观念说，哎呀，福音只是为以色列人预备的，不，福音是为万民预备的。感谢主，这个预言这个信息也是关乎万民的。特别就是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福音那里特别也记载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弥迦书这些最被人熟悉的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弥赛亚的降生、基督的降生，好，这些末后的日子，万民要登耶和华的山呢，就让我们想到今天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有份。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是不是？感谢主，旧约圣经不是只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我相信旧约的先知的信息也不是单单只给以色列人。我相信先知的信息今天也是写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凡是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所以弥迦的信息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提醒我们什么呢？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我们还是重复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也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想这是在弥迦书里面我们要掌握住的。那么弥迦的审判和盼望的信息啊，刚才我们提过，虽然是向当时代的以色列和犹太人所说的，那么从经文来看是讲到以色列家、雅各家，但是盼望的信息呢，在新约当中，刚才我们提到应验的是更清楚，特别是在弥迦书的第五章第二节，好，马太福音第二章这个第五节，这两段是一个对比，就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一个很清楚对比的应验。在弥迦书的上下文里面呢，这篇信息从第五章上下文来看，这篇信息它的展望是展望到未来像大卫掌权在伯利恒出生的一个重要性就在此。所以这个预言是有一个未来性，有一个展望性的，而这个展望性是奠基在耶稣基督弥赛亚国度的来临。那么同样在这篇信息里面呢，弥迦书里面特别清楚预言耶稣的降生，是因为官长首领还有先知的罪要带来审判，但是信息结束的时候还是带给这些百姓大的盼望，并且预言弥赛亚的降生，弥赛亚的降临带给以色列家盼望，那么今天也是一切信徒的盼望。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今天地上的人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地上的人将要归附在神的政权和神的恩典底下。特别当我们读弥迦书这个弥赛亚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今天所有的这个政权都要有一天都要归附在弥赛亚的权柄里面。那么将来以色列家要做神掌权的，他有公平、公义、慈爱，他是牧者，他是君王。弥赛亚的来临要引导人进入一个和平的时代，在属神的国度里面呢，我们要破除一切的偶像， 耶和华复兴的国度要再一次临到。那么这是弥迦书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弥迦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那么我们最后呢，我们再把弥迦书啊从头我们谈过的，我们今天来稍微归纳一下啊。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神学主题，那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给弥迦书啊每一章定出一个章题的话呢，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摘要。第一章讲什么呢？第一章是讲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神愤怒什么？因为人的罪，神的愤怒。第二章呢，就解释了神百姓受灾祸的原因，受灾祸的原因。第三章呢，就讲到领袖的罪恶啊，领袖的罪恶包括了这个政治领袖，包括了宗教领袖，包括先知这些做领袖的他们的罪恶。第四章是讲到预言将来的祝福，耶和华殿的山。第五章呢，是讲到救主降生的预言，救主降生的预言。那么第六章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真实信仰的一个经义，敬拜的真义是什么，敬拜的真义是什么。第七章是带出了罪人的指望，罪人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弥迦书啊，我们今天呢，我们就啊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告一个段落。那么盼望呢，我们能够弥迦书这有七章的经文呢，我们能够好好的研读一遍，我们就更能够掌握啊，从这个段落里面，我们就更能够掌握整卷弥迦的这个信息哈。那么下一次呢，下一次的课程，我们要开始进入另一卷先知书——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么以赛亚书是旧约先知书里面最长的一卷书，所以我们可能也会用多用几堂课的时间呢，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哈，来学习。但是千万不要怕，以为说，哎，以赛亚书66章啊，那么这么多的内容怎么容易学习呢？但是其实我们只要掌握住一些信息的重点段落，我相信我们学习以赛亚书也不是太困难的。那么林成也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呢，你都可以来信，我们可以有一些分享讨论哈。那么特别是当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不是只是读旧约的一些历史，读一些以色列百姓的一些的结局，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从先知的信息里面对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提醒。特别是在先知书弥迦刚才我们提的那个真实的信仰啊，先知阿摩斯也提到一个真实的信仰是什么呢？真实的信仰绝对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看重我们内在的实质啊。所以弥迦在那里说，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弟兄姐妹也盼望我们的信仰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是一样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努力学习啊。我们也相信呢，当主再来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日子，我们一样可以坦然见主。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轻忽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记住圣经上的话，审判是要从神的家开始啊！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耶和华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盼望我们借着先知书的学习呢，我们在主面前都有长进，都有长进。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弥迦书就告一个段落。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进行以赛亚书，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